亲爱的天父，我们现在又愿意恭敬将你的话打开来到去阅读，我们恳求圣灵光照我们，藉着七间教会的书信，让我们得着提醒，得着警戒，都愿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间主你所喜悦的教会。我们敢同心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葛培里博士作了一本书叫做《启示录》的四骑士，在《启示录》刚讲到七个印的时候，天使就看见有四隻马一路跑紧过来，第一隻马是白色的，第二隻马是红色的，第三隻马是黑色的，第四隻马是灰色的，而四隻马越来越近了。因此葛培里牧师所写的这本书中文刚刚翻译了出版，就叫做提升渐近，马蹄的响声已经越来越近了，仿佛好像见到这四种不同颜色的马已经接近这个的世界。今天当我们举眼仰望的时候，实在看见这些的异象，这些的景况是一路一路的应验，这个世界离开末日的时候已经近了。当天使要宣告这四隻马四骑士临近的时候，天使先启示给约翰，让他看见七间的教会，同埋听到圣灵的声音，他要写信给七间的教会，因为需要让教会有所装备，然后能够迎接末世的来临。从今日开始，同我们一起来到思想这七封的书信。这七封的书信都是很特别，就特别声明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这七封的书信是圣灵要向当代的教会，也都是向以后的教会来到去讲说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各位，今天你同埋我都有耳，凡有耳的我们就应当听。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原来这个的耳字是单数。如果大家读英文圣经发觉很奇怪，通常耳我们一写的时候应该是写双数，因为你同埋我都有一对的耳仔，我们有两隻的耳仔，怎么可能是单数呢？因此这里凡有耳的应该是指着我们心灵的耳朵。往往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听，但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来到去听。因此这里凡有耳这个的耳字是用单数，表明今天你和我是需要打开你和我心灵的耳朵，以致我们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这七封的信都有一定的格式。首先他讲明这封信是写给某某地方教会的使者，我亦都曾经提过这七间的教会都位于亚细亚的西部，都是接近沿海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当他讲完这个教会的名地方之后，他就会有一个的称呼，是称呼发信的一位主耶稣。好奇妙的，就七封书信关于主耶稣的称呼都曾经出现过在第一章关于那个人子的异象的里面，而且这七个对主耶稣的称呼都是不同的，因此封封信对主耶稣的称谓都是不同的。而且亦都有一个很奇妙的安排，或者可以说是刻意的安排，那个对主耶稣的称呼是跟那间教会的特性非常之吻合。譬如士妹拿教会是一间受苦的教会，咁佢对主嘅称呼就话呢位嘅主系死而复活嘅主，带俾佢哋莫大嘅安慰。譬如话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系一间与世俗联合嘅教会，因此对主嘅称呼就话呢位嘅主系有两刃利剑嘅主，因为佢要用佢嘅利剑嚟到审判呢一间与世俗联合嘅教会。所以每一个对主的称呼都是引用第一章人子的意象，而一个称呼 往往是跟那间教会的特性有关。讲完对主的称呼之后，跟住就是一些赞美的说话。原来主很爱这些的教会，他都很赞赏这些的教会，唯独有两间没了称赞的，就是撒迪教会和老底家教会。这两间教会主没有称赞的。称赞完了，然后主就会讲一些责备警戒的说话，就指出这间教会的弱点在哪里，这间教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在哪里。所以接住而来的就是责备警戒的说话。但亦都很感谢神，在七间教会中间有两间主母责备的，就是士妹拿教会和菲拉切菲，这两间教会主母得责备，表明这两间教会都是主所爱的教会。然后讲完责备的说话之后，就给他们一些的应许，就说得胜的你会得着什么的应许，亦都是很奇妙的。这七封书信讲到的应许是全部与天上耶路撒冷的福分有关，这些的应许都是跟将来在天上这个新耶路撒冷的福分有关。最后尾结束的时候就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凡有意的就应当听。所以我就稍微将这七封信那个的格式跟大家介绍了，希望大家开始读的时候，你了解每一封信那个格式都是差不多，都是依照这样的次序来到去写出来。好，现在我们开始看第一封信，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以弗所是当时亚细亚一个最著名的城市，这个城市商业非常之的发达，有一个好好的海港。虽然今日如果大家去旅游去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就发觉已经完全荒凉，并不是昔日那个好荣耀好繁荣的以弗所。当你有一个好深的海港，所有的船能够驶入去，因此贸易非常之发达，带来那间的那座的城市有很高的荣誉。以弗所的教会，这间的教会是保罗所设立的，这间的教会到底圣灵向他讲什么说话呢？跟着下面那个对主的称呼就说，这位的主是右手拿着七星。我曾经提过这个拿字是完全掌握的意思，譬如说我请你拎起你那张凳，可能你只是会用一只手拎起其中一只脚，咁你就咧可以举起呢张凳。但系呢度嘅拿唔系话你只系拿一部分，呢度嘅拿字系完全掌握嘅意思，而七星都控制喺神嘅手嘅里边，系完全掌管。呢度表明今日神系教会嘅掌权者，神耶稣基督系教会嘅元首。佢唔单止拿着掌管咗呢七间嘅教会，佢仲要喺七个金灯台中间不停地行走，表明我哋嘅主系看顾佢嘅教会，我哋嘅主系监管佢嘅教会，我哋嘅主系喺度保护佢嘅教会。以弗所依间嘅教会系主所掌管，以弗所依间嘅教会系主所看顾嘅，但系依间教会仍然有软弱嘅地方。下面我哋继续睇，主就开始称赞依间嘅教会。主一共提了有七方面是他很欣赏这间教会的。第二节第一样，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七封信都同样出现我知道这句说话。我想我知道是很重要的。原来我们的主是知道他的教会。我们今天教会有乜嘢嘅弱点呢？主知道。我哋今日教会有乜嘢可夸嘅地方？其实我哋真系冇乜嘢可夸，依一切主都知道。因为我哋嘅主系拿着七星，我哋嘅主系喺七个金灯台中间不停行走，喺度看顾嘅主。 因此今日我哋教会得着最大嘅安慰，就无论我哋嘅教会境况如何，我哋嘅主佢全部都知道。我哋点可以隐藏？我哋有乜嘢可以咧唔俾主知道？主完全知道，主唔单止知道佢嘅教会，主亦都更加知道喺佢教会里面每一个嘅弟兄姊妹，因为我哋都系主嘅儿女，系主所爱，系主所知道。然后佢称赞以弗所教会系知道佢啲乜嘢呢？下面嗰度讲话，我知道你的行为，好紧要一样嘢。或者有多时候我哋都话啊，我哋都信，或者你同埋我都好熟圣经，或者我哋对信仰我哋都有好多嘅认识，但系请问你嘅行为点呢？你有冇活出基督嘅样式？你嘅行为同你嘅信仰相唔相称？主称赞依家以弗所嘅教会，因为主知道佢哋嘅行为，佢哋嘅行为系与佢哋所蒙嘅恩相称。佢哋有美好嘅见证，佢哋有美好嘅行为，而一切都系主所知道。第二样，劳碌，主称赞佢哋劳碌。劳碌有勤奋工作嘅意思，表明佢哋系好辛勤为主作工，一路奔波劳碌为主奔跑。各位弟兄姊妹，你有冇劳碌嘅表现？你是不是很热心侍奉神？你有没有为主奔跑，为主辛劳？劳碌并不是说一味忙忙忙忙忙，没错，今天有很多基督徒都很忙，参加这个会又参加那个会，啊，日日都见到你，什么聚会都见到你，是不是这样就叫做热心呢？辛劳劳碌是表示不辞劳苦，愿意辛勤为主工作的意思。主爱这间以弗所的教会，因为他们肯为主作工。第三样称赞他，就说他有忍耐。忍耐就表明坚强到底。忍耐这个字很特别，就表明当遇到挫折，当有失望失败临到的时候，仍然是坚强不屈。啊，这种的忍耐是基督徒的美德，亦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耶稣亦都说，凡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今天你和我有没有忍耐？可能我们遇到少少失败的事，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埋怨神，我们没有忍耐。但是这间的教会他们有忍耐。第四样，他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这间的教会对罪恶是很严厉的斥责，不容忍恶人，表明他们圣洁。他们怎能够忍受有罪在教会中间？没错，今天教会应该是罪人聚集的地方。你和我都因为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教会应该是打开道门，欢迎所有的罪人进来。其实你同埋我都系罪人，我哋每一个都系罪人，因此教会应该系欢迎罪人。但系当一旦你接受咗耶稣基督嘅救恩，你执着佢所赐俾你永远呢一个生命嘅时候，你就点可以继续喺罪中，以致叫神嘅恩典显多？当你已经接受咗耶稣基督，你就唔可以再犯罪。因此，如果喺教会里边发现有弟兄姊妹犯罪，我哋嘅态度点样？圣经里面说，我们应该教会里面的肢体劝戒他，如果他不能够接受长老执事牧师的劝导，我们就应该将这些人夹除他们出会。这间的教会是不容忍恶人，表示他们最最好敏感，怎可以容忍弟兄姊妹你已经夹了教会而继续犯罪呢？教会有立场，教会能够不容忍罪恶，不容许恶人的存在。这个是主称赞以弗所的教会。第五样，我们继续看下去，他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他若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原来这间的教会很有分辨的能力， 或者我哋话佢哋好有智慧，识得分辨乜嘢系真嘅，乜嘢系假嘅，能够指出边啲人系假先知。可能依间嘅教会嘅训练非常之好，可能人人都学过乜嘢叫做护教学，所以咧就都攞个证书噶所以咧佢哋好能够分辨是非，边啲系异端。今日喺末世嘅时候，一定好多异端兴起。我哋睇下香港已经知啦，好多嘅异端，个个都挂住基督教嘅招牌，佢又话佢系救世主，边个先真，边个先假？我哋今日教会几咁需要有呢种分辨嘅能力，辨别边一个灵系出于神，分辨异端。所以主称赞以弗所嘅教会，因为佢哋有好嘅训练，佢哋嘅基督徒能够辨别真假嘅使徒。第六起第三节，佢话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原来第六样呢间教会嘅好处，就佢哋冇错系好辛勤工作，但系唔攰噶。我就真係好羡慕依间以弗所教会好忙好忙做嘢唔攰㗎喎，咁幾好啦。或者我哋都要學下，可能晚晚都可以开報道会㗎，个禮拜出去传福音唔攰㗎喎，咁幾好啦。依间嘅教会表明佢哋常常得力办好多嘅工作，推动好多事工，唔会乏倦。因此主耶稣欣赏依间嘅教会，佢哋係一间常常得力嘅教会。仲有第七样主称赞，但呢就要跳去后面第六节，好冇？我哋一起开声读出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主耶稣讲完六样嘢称赞佢哋，就停咗一停，先责备佢哋。责备完咗就翻翻去，就话你哋仲有一样可取，就是、第七样。第七样系乜嘢呢？就话你哋恨恶尼哥拉一党人嘅行为。当我哋读启示录嘅时候，往往出现好多解经嘅问题。乜嘢系尼哥拉一党嘅人？我好希望我一路讲启示录嘅时候，都会同大家讲一讲研经嘅方法。首先你要去揾喺圣经里面仲有冇第二个地方提到尼哥拉一党人。你或者可以打开一本圣经汇编经文汇编，就抄抄抄抄，看看从旧约到新约有没有出现过尼哥拉这个人，你就会发现 在使徒行传出现过。原来他是初期教会所按立的七个执事里面其中一个的名字尼哥拉。但是到底那个执事同这个尼哥拉一党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呢？因此有解经家就话，会唔会系嗰个执事后来走咗样变成一个异端，引诱人，于是呢佢就咧成为一个主所责备嘅。我哋唔知啊，但喺启示录又再出现尼哥拉一个人，就喺第三封嘅信写俾别加摩教会嗰度再出现过。我哋嚟睇一睇，请大家睇十五节，启示录第二章十五节。他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读圣经要很留心。上面以弗所教会那里怎么说呢？是说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什么行为。但是别加摩教会第十五节那里是尼哥拉一党人的什么教训。原来这一党人很犀利，唔单止有行为，仲有教训，即係有理论支持佢。即係话呢一党人散播某一种唔啱嘅理论，用嗰种理论作为佢哋嘅哲学。另一方面佢哋嘅行为又行出嚟。咁到底呢一党人系咩人？咁好可惜，就圣经里面就其他冇提到。咁唯有点样去解释呢？就睇下圣经里面将尼哥拉一党人同乜嘢人连埋起一齐。咁喺第三封信别加摩教会嗰封信里面呢，就将呢一党人就连埋喺巴兰嘅教训嘅里面。咁巴兰 在舊約裏面出現過，就這個呢是貪不義之財的先知，他為了錢的緣故去咒助以色列人，那在民數記就出現了。因此我們讀啟示錄必須要很熟悉舊約，就將舊約的背景帶了出來，以致幫我們明白什麼是這裡所指的。一般人認為尼哥拉一黨的人就他們、自以為是，認為自己靈性好好，高過其他人，其實他們是散播一些不對的思想，還有他們的生活行為非常之的放蕩，是在性道德方面不約束自己，縱淫於在淫欲的裏面。因此這一黨的人是主所恨惡的。在當時亞細亞這些城市裏面、他們拜偶像的風氣非常的盛行，在那些的廟的裏面其實就有很多的廟妓，那些女祭司其實就是廟妓，那些人就去敬拜，然後跟著就放縱自己的情慾，因此是非常之的敗壞。因此主就斥責這些的教會、但是以弗所的教會有一個好處是什麼呢？就是他恨惡神所恨惡的，神喜歡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他們就憎恨以色列尼哥拉一黨人的行為，表明他們懂得明白神的心意。今天我們有沒有明白神的心意？因此這個是第七樣神稱讚以弗所教會。現在我們看看神責備以弗所教會什麼呢？我們回轉頭看第四節。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以弗所教会软弱的地方，就他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是指婚姻里面或者恋爱当中那个的热爱，有些英文圣经说 first love、你第一次拍拖的时候、几爱啊。但是呢而家结咗婚啦，或者结咗婚好多年啦、有啲人话老夫老妻啦，仲讲乜嘢情话呢吓、都唔使學舊陣時咁啦，或者慢慢嗰个感情呢就淡咗。呢度意思即係话依家以弗所嘅教会本来好爱主嘅，但係而家嗰种 first love 嗰个最先最熱切嘅爱，而家已经慢慢淡咗落嚟。各位弟兄姊妹，今日会不会你同埋我都慢慢将我哋最先最热烈嘅对主嘅爱都淡咗落嚟？求主怜悯我哋，让我哋再一次眺望嗰个爱佢嘅心。以弗所教会被主严厉斥责嘅，就点可以将嗰个当初嘅爱忘记咗、离弃咗？点样可以叫我哋嘅爱回转翻过嚟呢？佢提出三样嘢，第五节。他说所以应当回想你自从那里坠落的。第一样东西回想、想当年、想回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你几热心，刚刚信耶稣你周围向人传福音，刚刚信耶稣你每天常常读圣经祈祷，但是现在呢、现在一个礼拜都不知道有没有看一次圣经、现在呢都不是那么热心祈祷，你要回想。但单单想不得喎，好多人成日想当年啦，但想不得下边接住讲乜嘢？第二样，佢话你定要悔改。第一样回想，第二样悔改。悔改呢个字嘅意思就话回转嘅意思。譬如你行路，行下嚟到一个三叉路口，你都唔知边条路啱，好自然你就揀其中一条就行啦。点解你行下见到错？我想请问你点样可以回头呢？你一定要行返轉頭，你喺邊度錯就喺邊度由頭嚟過。因此悔改嘅意思做回轉嘅意思，你必須要返去嗰個三叉路口，因為喺嗰度錯嘛，你唔可以繼續喺嗰度錯嘅路行落去㗎，你行落去就越嚟越錯，你唯有一樣嘢悔改回轉，歸返轉頭，返轉頭去到你喺邊度多，你邊度得罪神，你邊度得罪弟兄姊妹，就在那裡向神認錯。求主憐憫我們，又在我們曾經有一段的地方我們曾經得罪神，或者有一樣的罪是時時纏繞著我們，我們會常常在那樣罪上面我們墮落，但現在我們要悔改回轉離開那樣罪。
如果你因为太爱打牌，你就要戒唔好打牌。如果你系时时讲大话，你就要以后唔讲大话，呢样先叫做回转，离弃过去你软弱嘅地方，现在从软弱嘅地方再一次站起上嚟，就是、悔改嘅意思。下边佢话你仲要行起初所行嘅事，你如果唔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嘅灯台从原处挪去。第三样，你仲要做翻起初所做嘅事。我头先讲过，可能你啱啱信耶稣嘅时候，你真系好热心，哇！嗰阵时睇圣经啦，睇好多噶吓。啊，而家咧就懒啦，又忙啦，唉，费事灵修啦。啊，嗰阵时咧，你又翻祈祷会，又啊时时祈祷，又好热心传福音，而家都冇做啦。点解你唔做翻？以往你用15分钟灵修，好唔好？你以后用半个钟头灵修。做翻以往你所做，你就能够恢复当初你爱神嗰个嘅心。我哋睇下神点样应许依间嘅教会得着乜嘢应许。最后第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嘅话，凡有意嘅就应当听。得胜嘅，我必定将神乐园中生命树嘅果子赐给他。知道我哋又要翻翻去创世纪啦，相信大家都记得，最先神创造亚当夏娃喺伊甸园里边，园当中就有一棵生命树嘅果，但神禁止佢话你唔可以食。但点不知亚当同夏娃犯罪之后，神就将佢哋赶出伊甸园，然后有天使又带住火把咧喺度看守，就封闭咗嗰条往伊甸园嘅路。封闭了那棵生命树那条的路。但现在感谢神，这一间的教会得了什么应许？神要将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表明这个是永生的福气，永生的福乐要赏赐给他们。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封信。第二封信是写给士妹拿教会，士妹拿教会亦都是当时一个很出名的城市。士妹拿这个字就是有末药的意思。有时末药是药材，那就很苦的。但是末药呢亦都是发出一种的香气。所以这间的教会是一间受苦的教会，但是在受苦当中却是散发香气。因此士妹拿教会是七间教会里面主母扎地的其中一间，这间教会是比较完全的教会。我们先看第八节，他说你要写信给士妹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我讲过每一封信对主的称呼都不同，而且每一次对主的称呼都是从那间教会的特性有关。因此在这里说我们的主是什么？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而且它是从死里面活过来的。我相信当这间的教会听见这个称呼，它们会很得激励。受苦又有什么紧要呢？我们的主是成终者，就算我为主殉道，为道而死，那又怎样呢？我们的主是死而复活，就每一个教会都是很贴切的。下面我们看看主知道这间教会什么。主有三种的知道，我们看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我知道你的贫穷，但其实你是富足的，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伪谎话，其实他们根本不是犹太人，那是撒旦一会的人。我知道几咁大嘅安慰，受苦其实系我哋每一个基督徒一定有。有好多基督徒时时埋怨啊，哎呀神啊，点解你要摆我喺呢个环境？哎呀神啊，点解你要叫我受呢啲嘅病痛？好多嘅怨言，好多嘅唔了解。其实苦难系神加俾我哋嘅功课。当你喺苦难里边嘅时候，请你记得主知道。几咁大嘅安慰，冇错，可能你要受一啲嘅病痛， 可能那些病痛是永远不能够挪开都不定，一世要吃药，一世要睡在床上，没错，你很痛苦，的确很艰难，但是请你放心，主都知道，我们的主他最了解，当你在苦难里面，你觉得主知道是几咁大的安慰激励，在苦难里面，虽然那个苦难不能够挪去，但是主仍然知道，主不单止知道他们的患难，主还知道他们的贫穷。我想起当时这些城市都是很发达的，因此呢就慢慢慢慢他们追求物质的享受。我想今天香港这个社会是越来越物欲化，人家所追求的就只是买些名牌，有好的飲食的场所，慢慢慢慢香港一般的市民是追求物质的享受。今天我们基督徒怎样呢？从表面上看是贫穷的，但是在主的眼光里面却是富足的。在什么事上面富足？在信心上面富足，在灵里面富足。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应该追求表面物质的富足，那一切必定会过去，唯独你在主的眼光当中认为你是富足的，才是真富足。那种的富足是在心上富足，在灵里面的富足。因此主知道这间教会算受很多的逼迫，在表面上看这间教会很穷，但他们是富足。第三样，主知道在他们中间有犹太人攻击他们讲毁谤的说话，主就指出的话，那些攻击的来源在哪里呢？其实是在撒旦那里而来，因为撒旦就是那恶者，是要跟主作对的。在启示录里面慢慢就显示了撒旦的作为，这里主好清楚指出，就是那些人其实是撒旦一会的人。我们继续看第十节，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他说魔鬼会将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你又怕他什么呢？他只不过拉了几个人而已，又不是拉了全部，是叫你们被试炼。因此苦难是叫我们学功课，是一个试炼。他说你们必受患难是十一，但你务要致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这里又碰到一个解经的问题，就受患难十日。十日代表什么？我们需要来到查考看看圣经其他地方有没有讲到。但如果从字面来到解，十日就表明是一个的期限，表示你受苦难只不过是一个的限度。几咁大的安慰呢？冇错，可能我哋会受苦，但受苦又点呢？过一阵间咪冇咯，或者我哋就会去见主啦。咁仲怕乜嘢呢？十日可能系好短，十日又可能系好长。无论长也好，短也好，都系有限啊。一个就系十日嘅意思，系有限度嘅苦难。当苦难过去，主就要赐福。因此我哋只有持守一样嘢，就是至死忠心。当我们忠心的时候，主要将生命的冠冕给过我们。士妹娜出了一个很出名的人物，就是波吕格这位的教父。有很多的故事讲到波吕格，我没有时间再跟大家提，但大家可以去看一些的参考书，就发觉波吕格是有一个很美丽动人的见证。86岁被人拉去用火来到去烧，虽然牺牲自己的性命，但留下美丽的榜样。苦难不能够叫一个人低头，苦难反而结出美好的果子。有一次有一个国家就拉了一班的士兵，因为这班的士兵信耶稣，这个长官就对他们说，他说你们怎么可以信耶稣？如果你们肯发誓说从今以后不信耶稣，我就容许你们继续在我的部队里面，如果不是，你看看外面天气几冻，零下几多度，外面有一条冰河，条河差不多已经结晒冰，我就要将你们这40个人摆晒落条冰河那里，活生生将你们冻死。只要你们说我不信耶稣，你就可以继续在这里当兵。这40个士兵一起说，我们信耶稣到底。 呢、这个长官嬲到不得了，就即刻派人啊，就拉晒40个人出去嗰条冰河嗰度，就叫佢哋企喺冰河嗰度，啲河水一路浸到个心口嗰度，啊旁边都结晒冰，冻到不得了。然后就派一个看守嘅士兵喺度看住佢哋，唔好俾佢哋走啊。呢个看守嘅士兵喺度行行企企，突然之间佢望上天上，就原来发觉天上面有40个天使喺度。每一个天使手里面都拎住一顶好靓嘅冠冕，40个天使喺度唱紧歌，佢从来未听见咁好听嘅歌。当啲天使一路唱咗下嘅时候，突然之间停咗落嚟，啊！佢都陶醉喺歌声里面，突然之间点解停咗啦？原来就发觉喺40个士兵里面，其中有一个想爬上嚟。佢话：我冇办法忍受得住啦，我唔信耶稣啦，我要爬上嚟啊！我唔信耶稣啦。呢一个士兵见到就即刻闹佢，佢话：你呢个蠢材，你唔望下个天，你见到天上面有乜嘢噶？佢话：你上嚟啦，我落去。于是佢就跳落个冰河嗰度，同嗰39个人一齐企喺度，因为佢见到天上面有荣耀嘅冠冕赐俾佢。各位，殉道系一个莫大嘅荣耀。因此，呢一间嘅教会士妹拿教会系受苦嘅教会，但系佢系得到主将生命嘅冠冕赐俾佢。呢间教会有乜嘢嘅应许呢？请大家一齐读第11节。第11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得胜的主要叫他们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为什么呢？我们又要查回圣经，什么叫做第二次的死？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去解，请大家看启示录第20章。启示录第20章14、15两节，找到之后又请大家一起读。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第一次的死，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罪，圣经说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你和我都不能够逃避我们有这个肉体的死，我们的身体都要扭坏腐化。但什么叫做第二次的死呢？第二次的死乃是永死。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圣经说他们的名字不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抛在火湖里面，在那里接受永远的折磨。那次的死才是最可怕。我们肉体的死有什么可怕呢？始终我们都有一天会面对我们肉体的死，但最可怕的就是第二次的死。因此圣灵向这间教会说，给他一个应许，如果你得胜的，就不会受第二次的死，你可以得着永远的生命。让这些教会的书信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爱主更深。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当我们打开这7封教会的书信的时候，发觉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主，我们都是教会的成员，我们都是你的儿女。到底今天我们是被主你称赞，还是被你所责备？我们有没有失去那个起初的爱？我们再一次挑旺我们，让我们愿意再一次回转悔改，以致我们再有那个火热的爱，而且是爱你更深，愿你越长进，愿你越能够见证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